好，那上一次有关这个五戒还有八关斋戒，好，这个是三规五戒哈，这个是我们初入佛啊佛门的弟子呢，一开始啊就要先对这个基本的啊成佛的大戒能够有所了解，又说它是基本，又说是成佛大戒，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其实呢，最根本的，也就是怎么样，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好，我们说了一栋大楼，它最重要的一定是它的什么地基嘛？地基打不好，上面的楼层啊都是空谈。好，所以说成佛的大戒也是不离这些基本的啊五戒啊八戒等等。那其他的戒律呢，就是从这几个基本的根本大戒呢，再去延伸在各个事项上，或者是配合各个当地的好一些民俗风情，有做略微的一个调整，对不对？好，那这个但是呢，不管你有多少戒，都是不离这几个，譬如说不贪不嗔不痴啊这一方面的啊，不邪淫补。不邪淫，那这种不偷盗淫妄啊，这是四根本的性戒，就是我们自性的啊本来，不管你有没有受戒，有没有学佛，你犯错，你就是一定会得到他的果报的。这个不是跟你说哦，你有没有皈依，有没有受戒，然后他才会有果报有罪业，是你。只要你具足了这些，做了这些啊错误的行为，你自然就会得到它的果报。这个是称为什么性戒？好，那不饮酒才是遮戒，对不对？啊，它只是方便施舍，为了防非止恶而施舍。但是这些呢，都是啊跟你啊有没有受戒是无关的。所以这里只是佛呢。告诉我们众生，是跟我们的果报啊，幸福不幸福，快乐不快乐，不是别人或者是上天或者主宰者来操控你、赐予你的啊，所有的痛苦或者快乐、幸福与否，都不是啊神佛给你的，而是你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那如果你不了解啊这个戒之所以从何而来，是为了啊达到什么目的的话，你就会一直以为是为佛持戒，对不对？为别人来持戒啊，那个方向呢就不一样。如果你不了解戒的精神，那你这样再持的话，有时候你就会被那个戒相所框住，然后你又持得很痛苦很不自在啊。等一下说不杀生啊，那这个就变成慢慢引进，就说哦要吃素，然后呢蟑螂不可以杀，蚊子不可以杀，然后你又产生了什么很多的烦恼。那你只是把它当戒律在持，当法律在持的话，那就变成说不了解戒的含义，然后硬压啊，只是告诉你啊，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可是呢，他的内心是不是自在的？是不是真的没有障碍？不是啊，有时候反而压得很痛苦。哈，就像小朋友，你告诉他不可以玩火，火是很危险的。可是他呢，都不知道说玩火会造成什么危险，只是妈妈每次看到他去拿火柴就打他。对不对啊？去拿打火机就打他，那虽然他以后不敢去碰，可是他的内心是什么？痛苦的。虽然他没有去做，没有去触犯，可是他还是什么？不自在，很痛苦，没有那个危机意识。所以以后只要有机会妈妈不在，他就会想要去什么样尝试一下，偷偷的赶快去玩一下。哇，那这反而更惨，对不对？造成的结果更糟糕。所以最重要还是要让他了解为什么 不可以玩火。那我们众生也是一样，佛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杀盗淫妄啊、酒啊，这个就像玩火一样啊，是会惹上什么烧身之祸的，对不对？这只是要把危险性告诉你。那如果不了解说，有的人他这样持，可是他硬压，哎呀，可是内心呢，为什么还是一样，那个欲望一直断不了呢？这个时候啊，也就是原还要再去找它的根源，啊，你的苦是从哪里来？你这些欲望啊，贪嗔痴慢这些欲望又从哪里来？是不是要再去追究？对不对？啊，所以呢，接下来就是要告诉你，为什么你戒持不好，你会觉得持戒很痛苦，那是源自于你内心有什么样不正见、错误的观念啊，在作祟。然后因为你有不正见、有错误的观念，所以呢，会导致你啊六根接触六尘的时候，会有错误的什么偏差行为、偏差的心理。那个心理心态会有偏差的心态产生，好，所以呢，接下来这一章就是要探讨我们源自于内在有种种的偏差，对不对？观念啊，还有习气、心态的不偏差，所以我们才会去做那些不合戒律的这一些行为。好，所以要找到这个根本。所以这一章呢，继续下来就是21章，就是在讲这个。好，我们的身口意三业的造作，源自于我们有六根本烦恼啊，六种根本烦恼。那为什么称为根本呢？啊，这个根本呢，就是指说这六种啊，啊，这六种。贪嗔痴慢疑还有不正见，这六种是一切烦恼的总源头，它就像树根一样啊。如果呢，你这个树根不铲除的话，让它继续生长，那以后就会开花结果，枝叶茂盛，就会引发什么84000种烦恼。那所以呢，把这个六种就称为根本烦恼。也就是说，这是最主要的烦恼的总源头。那我们说，请贼要先请什么？请王啊，对不对？把贼王给抓到了，那个贼兵、贼孙啊，就怎么样，逃之夭夭了，不打自败啊。所以呢，我们要断烦恼也是一样，要先从这个根本啊总源头来断除的话，那其他的烦恼自然就什么烟消云散，对不对？好，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何谓烦恼啊？何谓烦恼？也就是说，会让我们众生啊内心感到恼、乱、烦、闷、惑、躁啊的这种精神作用呢，我们就称为是什么烦恼？就是我们的内心有这几种的恼乱烦闷惑躁啊，这种情绪精神，那就是什么烦恼。因为烦恼是我们学佛最大的魔障之一啊，啊，它会障蔽我们众生的佛性，障蔽我们的智慧。所以烦恼呢，有时候我们又称为什么症，称为障，有没有啊？称为烦恼障啊，啊，什么业障啊等等啊，就是障啊，所知障啊，这个时候就用障来表示。那有时候是称为盖啊，像五盖呢，哎，会障蔽我们的真心，对不对的作用？所以有时候称为盖。那有时候呢，又称为结，绳结的那个结啊。我们说心有千千结，有没有？啊，就是这个。又用结来代表烦恼。那有时候是用什么缠 啊，像那个一堆乱神呢、啊，啊，把你整个绑住，对不对？好、啊，让我们身心不得自在，啊，称为缠缚，啊，或者是系缚。那有时候呢，又用什么形容它这个烦恼会污染我们众生的心性，啊，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垢，啊，像污垢也是指它。那也有呢，是用瀑流来形容，就是说我们这个烦恼啊，像那个瀑布啊，这样子啊，没有一刻停得下来啊，对不对？念念相续啊，如洪水般呐、啊，是这样，冲击力又那么大啊，所以呢，让我们的善品流失了，好的德性都流失了，所以又称为什么瀑流。那还有另外一个名词呢，也就是说这个烦恼会让我们流转在生死之中啊，所以又称为什么屎，有没有啊？这里就有五顿屎、五力屎，这个屎的意思就是说它会差使啊，奴役我们啊，也就是说我们会受它所影响，而在什么生死那个大海中不流转啊，沉沦了，没有办法什么解脱出来啊，所以这个时候又称为屎。那有时候又称为愁林呢、啊，啊，愁林呢，就是像茂密的森林，茂密的森林就称为愁林啊，所以有时候呢又称为那个漏，有漏烦恼，有没有听过？啊，有漏智慧啊等等，这个漏呢就只是说。众生因为这个烦恼啊，然后呢让我们呢在六根门头啊常常会泄露过患，会造作很多的什么错误，所以呢称为有漏，造了有漏业啊，所以称为漏。那有时候在唯识里面它又称为随眠，烦恼又它的另外一个名相随眠啊。什么叫随眠呢？也就是说这个烦恼呢它是潜藏在我们的这个深层的意识里面啊，而且极微细的那个活动状态，不知不觉在扰乱我们的身心，让我们很难去觉察，所以称为随眠烦恼啊。随眠这个是唯识的名相啊。那也有比喻说烦恼像尘埃，所以就又称为尘劳，所以尘劳也是烦恼的代名，另外一个名相哈。啊，有时候是讲说烦恼啊，它是不是固定的啊？它是性本空的，只是缘起，对不对？啊，因缘生，是迷离而起，所以又称为客尘，客尘烦恼哈，客人的客，哎，所以称为客尘。那还有称为惑呢，惑业苦的惑啊，我们说有见惑思惑，现在这里他讲的就是见惑思惑，好，从这两个角度去讲，那这个是具色中还有法相中他们所判的啊，这两个分方向哈，就是见惑跟思惑啊。见惑就指的是知见的错误的知见啊，观念。那思惑呢就是指什么错误的心态啊，习气是这个。那天台中呢它是分成啊三惑，怎么分呢？它把见惑跟思惑合并为见思惑，这样是一惑啊。那如果呢啊另外再立一个尘沙惑啊，还有一个无明惑啊，这三个合成三惑。哇，那你看啊，不管是各宗各派啊，其实他讲的东西要你修行无非是断烦恼，对不对？证菩提，对不对？好，就是在这里。可是呢他因为从不同的角度去形容这个烦恼会对我们众生有什么影响，所以呢就有不同的很多的名相来形容它啊。有的是形容它的本质，有的是形容它的作用，对不对啊？ 就是说从事相上理上来讲，哦，它就可以有这么多种不同的名相。啊，其实呢，你如果知道了，理都是一样的。好，那这里也是讲说，声闻圣它是以断烦恼，也就是断这个怎么样见思恶惑这六根本烦恼，而成就什么阿罗汉果。那我们就知道了哈，这个是有修有证的哈，一个方法次第哈。阿罗汉呢，他有烦恼可断，有涅槃可证，好，所以我们呢就称为他是属于什么？声闻圣，啊，声闻圣。那如果是我们所谓的一佛圣，一佛圣，啊，他的境界呢，那又不一样了，他就是无怎么样，众生本无烦恼，啊，本自具足菩提，啊，自佛性本具，所以呢，无烦恼可断，无涅槃可得。他的境界呢是什么样？更高一层，啊，就是无修无证，啊，这个境界，啊，那当然呢，我们啊现在开始，啊，这里讲的也就是先从这个解脱道的基础来开始，啊，起修，啊，那当然呢，不管你是大圣要成就一佛圣啊，他的境界也是不离解脱道的啦，好，对不对？一样，好，不离这个解脱道。那我们现在看啊，什么是六根本烦恼啊？第一个看这个五顿始哈，啊，五顿始也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五种。那为什么称为顿呢？啊，迟钝的钝，也就是指说这五种啊，好，这五种心态，哈，它是潜藏在内，而且是无始劫来这样累劫累世，好，执着出来的习气，所以非常难以断除，所以称为什么钝？好，所以这个钝的意思是说，哦，它要断啊，要改啊，非常的难，不容易的，所以称为钝。那五力识呢，也就是指知见上，啊，这个观念知见只在于一念之间的迷与悟而已，啊，如果呢你从小啊，欸，有父母啊或者朋友给你一些不好的知见，但是等到你有因缘碰到善知识，啊，给你一个适当的机缘让你豁然开悟的话，悟道的话，对不对？好，哦，转迷为悟，一念悟，当下呢，迷就怎么样，就去除了，对不对？只是一个之间的一念之间而已，所以这个是不是很容易？对不对？好，哦，所以呢，悟与不悟啊，就像翻掌一样啊，这么简单。一悟呢，啊，他就永悟了。那这种当然指的是什么？大彻，哎，就说至少是见到位，对不对？啊，是已经呢破我执身见的，啊，这种见到位，啊，借进取见，那这种呢，他就是才可以称为什么？至少可以称为悟，啊，就是解悟，啊，至少是解悟了。你观念正确，就称为什么？观念完全正确，不再哈，被事相所迷了，那这称为什么？见道。好，我们说见道就是这个意思。好，见到正确的什么？见到真实理，真实哈，它就是称为见道位。所以五力识呢，它指的就是这个观念之见哈。我们的观念之见错误了，只要你适时的因缘，哈，能够了解改变，那就称为什么？这个具足正见了，然后这样就 就是所以才为什么说是历哈，历的意思就这样，五历史。所以但是呢，五历史它其实也是在告诉你说，这个知见啊，其实影响我们的身心是也是最猛烈的，影响最大的。为什么？因为你观念错误，才会导致于什么习气，对不对？啊、哦，根尘接触有这贪嗔痴慢等等的这些错误的心态，对不对？好，所以呢，知见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说学佛啊，最重要的要先怎么样？听经闻法，先导正我们的什么知见？好，好，那这个就是说，诶，称为五历史哈、啊、的原因呢、啊。所以我们才说啊，一灯能破千年暗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你过去不管你黑暗多久，这一间教室啊，或者地那个地窖，哦，几千年、几百年没有人去啊，去给他点灯啊，给他光明。可是呢，只要有朝一日啊，哎，一灯啊，就能够破他千年之暗，就是指这意思。啊、哦，唯有开智慧，才能顿破无明，对不对？所以呢，观念之间是可以顿破的，但是啊，这个习气呢，就不是顿断的了。也就是说，千年的暗室呢，虽然重现光明，但是它里面有没有霉味啊、霉气呀、啊，对不对？哦，那个里面阴湿、潮湿等等。那这些呢，是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去除掉？不是很难。所以呢，你虽然观念之见导正了，可是你那个贪嗔痴慢啊、疑啊这些习气啊，它很难怎么样一下子就断除。所以变成说，理可顿悟啊，事需渐除。理是可以顿悟，可是呢，在根尘接触这个事项上，你的待人处事的习惯啊，那是很难一下子改变的。好、哦，所以习气是很难一下子断除的。所以呢，我们常说阿罗汉他已经是见到了，对不对？哦，或者是须陀环啊、二果、三果，他们都已经知见正确了，不迷了。可是呢，根尘接触的时候，他还是会有一些什么样习气。啊、哦，会存在。前面我们就讲过，对不对？啊、哦，有烂陀之贪呐、啊，有没有舍利弗之嗔啊？这个，其实他内心是没有这样的想法，只是呢，哎，在生活中啊，难免还是有这种啊习气在。所以就是说，理可顿悟，事需渐除啊。才说啊，像禅宗也是，大彻大悟之后啊。哎，开悟啊之后还要什么保任，有没有？不是开悟以后就不用修了，开悟呢只是观念之见怎么样正确了而已，但是呢还要保任，保任就是保住你那个看管看好你的心呐、啊，哦，常常让你的心保持在这个正念上面，不要让它怎么样又堕入你的习气。习惯，啊，所以这个称为保任，也就是说开悟以后啊，你知道说哦，牛啊不会向外跑了，不会向外攀援啊，对不对？你悟本心啊，自心就是佛了。但是你要看好你这头牛啊，不要让它又跑去怎么样，犯人秧苗，又去吃人家的秧苗，吃草啊。所以也就是要看好它，不要再向外怎么样，哎去。攀缘，好，因为这是习气的问题，所以习气呢是需要借势来历练的，啊，借势练心呐、啊，啊，要在境界中来慢慢一点一点的来发现，然后来除掉。所以呢，禅修呢最重要啊，不是坐在那里啊，哎，什么都不思不想不动啊，不是这样，它不是堕入一种那种。冥地似的哈，好灰蒙蒙的，什么都不动不看的那种飞翔飞飞翔的那种状态，不是，他 其实真正的禅修就是属于静坐这一方面，禅定啊，我们常说修禅定，其实真正的禅是观心啊，观身受心法种种的一些变化作用，然后来悟什么物理，对不对？悟实相啊，了解哎呀我的身心本来实相是什么，对不对？那这样呢你才能够啊怎么样悟无常，对不对？入法界流，悟无我呢，然后证得那个法身，万法身，是要这样去怎么样体会啊？就所以有是止跟观呐、啊，所以重点还放在什么观，而不是只有止，好、哦，不是只有修止啊、哦，止妄念而已。最重要还是要观慧，要了解实相，这样才能真正的怎么样？破除无明烦恼习气，所以说这个呢修行啊，你了解最重要的就是在哪里？就是要断这个什么这六种根本烦恼，这个种源头断了，哇，那你以后呢，只要你内心哈知见正确了，见思恶惑不再干扰你了，那你前面的那个什么戒与不戒是不是问题了？自然就戒而无戒了，因为你已经怎么样自信不乱，自信无非自信戒了，自信不乱自信定了，对不对？自信不吃就自信会了，因为你的内心已经怎么样没有这些了，那还有什么要持戒不持戒的问题呢？好，那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哈、啊，这六根本烦恼哈、啊，一个一个大概讲一下。那我们前面呢，其实有介绍到贪、嗔、痴，对不对？啊，这个三个部分啊，不贪有没有？啊，这个就是那个十善业的后面三个有没有？不贪、不嗔、不痴这三个，那其实呢，我们在这里是把它分开的，好，因为前面已经介绍很多，所以呢，我不再多做琢磨了哈。那现在就是大家要一个观念哈，这个贪、嗔、痴其实是一体的什么两面而已，对不对？哎。也就是你因为愚痴，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对事实真相不了解，所以称为无知无明。因为我们无知无明，所以我们才在根尘接触的境界当中会产生什么贪跟痴，所以贪跟嗔啊这种心态。所以不这个愚痴的痴啊，其实它也是源自于什么不正见而来，因为你没有具足后面的，对不对？啊，说因为你具足后面的这五种不正见，所以你才会在根尘接触产生这些贪嗔痴慢疑这种心态错偏差的心态。好，所以愚痴无明让你呢遇到境界。产生贪爱执着，啊，那贪不到，就怎么样？就产生嗔恨，啊，得到了，就又更贪，这个是我们众生的麻烦。你说满足你的贪，那你就应该知足常乐了、啊，对不对？你想拥有的都给你了，你是不是应该快乐了呢？可是问题是不是真的这样就可以了？没有啊。尤其像我们现代人，其实我们早已经是物质文明非常具足的一个社会了，对不对？生活不虞匮乏，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每一个人还在贪呢？为什么？我们说以前乡下人他很穷，穷怕了，对不对？哦，三餐没得吃，吃不饱，所以他才要怎么样？哦，拼命工作，拼命赚钱， 是为了图个安保，图个温饱而已。可是现代人呢，这一些早就不是问题啦，啊、哦，吃什么都有了，啊、哦，而且是吃的是最好的，甚至吃的是山珍海味，可是他还是觉得怎么样不够啊？所以贪的问题不在于说你外面拥有多少，最重要的是你的内心有没有不足，觉得满不满足、满不满意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才说啊，这世上甘地说啊，这世上有足够的东西来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但是没有足够的东西来满足人类的欲望。你看，其实大家每一个人的需要都够了，对不对？食衣住行没有问题，大家大部分都是如是。当然这是指这些比较文明的国家啦，落后国家当然他们连的基本的需要都还不够。但是你会发现说文明国家反而更贪，那人家那个落后国家他们反而非常知足安乐，对不对？过得比我们悠闲悠哉。那为什么？这就表示说我们的这个贪念啊，这种心呢，这种欲望啊，这是什么样，这样子从小慢慢的熏习形成一种已经没有办法控制的一种习气，他没有办法觉察，是这个欲念在让我生死疲劳啊。所以在那个八大人觉经讲啊里面，佛就说多欲为苦，生死疲劳啊，从贪欲起啊，少欲无为，身心自在，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生这么痛苦啊，这么烦恼啊，其实是源自于哪里？贪欲起，就是这个。你不能少欲知足，那你就怎么样？生死疲劳啊，这一辈子啊都是忙忙碌碌啊，没有办法啊一刻歇息。所以这个贪重在于什么？越是拥有它越怎么样？越饥渴，就好像喝盐水，越喝越渴。拥有了呢，他就更怕失去；拥有了呢，他就得到那个拥有的那个欲念的满足以后，他就更想要更多。好，可怕是可怕在这里，不知足。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你要，我们从小就这样教孩子，我们可能不自觉。你看哦，像我们小的时候就教孩子。啊，要喂他吃饭，啊，如果他不吃，你就会恐吓他说：“你要赶快吃哦，你如果不吃的话，我就要给哥哥吃了哦。”有没有？我这个小朋友这么一听，他就怎么样？为了，好像你就一直在教导他，这是我的，不能分给哥哥，所以他就会赶快要把他怎么样吃掉，所以以后他就变成有这种。利益的什么，不可分给别人的这种观念。你这个玩具，不要给哥哥，哈，因为这是你的。啊，那朋友要跟他借呢，你就说这是我们的玩具，不可以借给他，借他就是傻瓜，你太笨了，有没有？我们常常有这种过度教导他维护自我的权益啊，结果就让他从小就什么呀，哦。不能分享啊，好东西不能跟朋友一起分享，他就开始啊，在家里也是啊，跟兄弟姐妹会争，在班上跟同学会抢啊，然后呢，考试啊，教导他一定要考第一名啊，不可以输给我们隔壁你那个隔壁那个同学，不可以输给谁，不可以输给谁，你从小就是一直在教导他这一些。所以他的自我一点一滴的一直巩固起来了，对不对？所以就慢慢形成啊，他那个自我的私我的那种的表现啊。所以如果再更大一点呢，长大 他的更多，他就会变成会算计人家，对不对？会计较，然后呢，明的呢，明偷暗抢都可能。好，所以后来就会造业了，啊，作恶。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其实这个自私的心态，都是我们的从小就这样子不知不觉一点一滴就形成了。所以不能怪我们现在的人是这样，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什么，哎，这样子培育出来的。所以我们才如果是懂得教育的妈妈父母呢，他就会很小心啊，在这上面我们平常就要教导孩子啊，哦，比如说有东西可以吃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可以吃，但是呢哥哥没有，那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公平啊，去把它切成两半，一人一半，是不是？哦，要懂得让他分享。玩具呢，要叫他从小就要教他懂得什么样分给同学，借给同学。这个就是什么？从小教他，好，不要这么贪着。那这样对他有没有好处？有，啊，他会什么？人缘很好，而且呢，得失不会那么重。那以后呢，他就更快乐，他可以享受到那个喜舍的快乐。好，好，那我们讲到说那个这个贪嗔痴的部分哈，我就不再谈啊，因为其实道理啊都差不多。好，那我们现在啊来看一下这个慢的这个部分啊，因为那个痴哈，他后面讲那个不正见呢，哎，就可以给我们破除这个痴，对不对？好，现在看这个慢啊，这里提到的是这个慢哈。什么叫慢呢？也就是我慢共高，骄傲自大，看不起人啊，对于他人不如自己的，或者是超过自己的，乃至与我程度相等的，都表现轻慢的态度啊，造成不能和人和和共处的苦恼。那我们看这个讲义哈，哎，我有给各位一张，有没有？那这个是呢，哎，聚舍论哈，啊，里面他把它分为好这个七慢啊，当然呢有的他把它分为八慢九慢哈都有。好，那我们根据这个聚舍论哈里面的这个来讲就好了。那第一个这个慢呢是什么啊？第一个就只有称为慢啊，就是慢。什么叫慢呢？他说愚劣即己胜，愚等即己等。这什么意思呢？劣就是不如，对不对？啊，对方不如啊我的时候，然后我就说，哎，你看我比他了不起。好，那这是其中一种慢。当譬如说他是对方同学只是啊，诶，我的邻居只是小学毕业，那我是高中毕业，然后我就说，你看他学识不如我，这个也就已经产生什么慢心了啊，因为呢你在外向上在那边怎么样比较，其实每一样东西要比较的话，都怎么样？很难去产生啊这个快乐的心，啊，平等的心。你每一样东西都要比，你说他学历不如你，那就你就比较强了吗？不见得耶。哦，学历不如你，可是他品德呢也许胜过你，对不对？也许他的孝心也胜过你，他的工作的努力也胜过你。所以你能不能光从一个学历啊来比较，就认为我胜过于他？当然不可以。哦，人有太多太多可以比的，所以你怎么比呢？ 啊，我们才说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啊，
啊，所以有一个公案就说，人骑骏马，我骑驴，啊，我看到人家骑了一匹，哇，好漂亮的千里马，骏马，然后看看自己，哎呦，我骑的只是一头丑丑的驴子，本来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不对？哎呀，不是自卑就是什么嫉妒啊。可是回头看见推车汉，好，正当这个时候呢，他忽然回头看到一个推车的汉子，推着就是拉着三轮车啊，在给拉小黄包车，还要载人。这个推车汉啊，或者是推着货物的，踩着这个，他是走的，走的这样推，还没有骑耶，没有驴子可以骑耶。这个时候他才说：“哎呀，比上不足啊，比下有余啊。”所以你怎么去比呢？对不对？所以标准都不一样的时候，无从比起啊。那会有产生这种啊，我优你劣，对不对？我好你坏啊，等等，我高你低，我贵你贱。那其实这是自我的一种什么妄心的分别，本来是没有办法去比的。为什么没有办法比？因为缘起啊，因缘不同嘛，因缘不同，你怎么去比呢？是不是？他今天读小学毕业，不一定是他头脑不好，也许呢，他只是缘起因缘不具足，他家里比较穷啊，对不对？他没有钱补习啊，啊，人家都在补啊，所以他今天才没有读啊。那你是什么？靠补习，靠钱去怎么样塑造出来的嘞？所以不是你本质上比他好啊，啊，所以说缘起因缘不同，你的成就也没有办法去怎么样去比较，不能就这样认为我就是比人家了不起，啊，所以呢，凡是能够见缘起法的，也就是能够悟缘起的。这些智者呢，他都啊不会怎么样去瞧不起别人，他不敢啊，因为他知道说我今天之所以能够比别人好，不是我厉害，好，不是我能干，我比人家优秀，而是感恩说是我的因缘比别人什么还要好啊。就像说我们会出生在台湾，是你能选择的吗？不是你选择啊，不是你能干呢，哦，还会选择来台湾投胎呢，而是什么因缘啊。那你会出生在好的家庭，是你能干吗？也不是啊，也不是你能主宰的啊，那也是缘起啊。那有好的家庭，你如果不知道把握啊，奢侈浪费，很可能一下子家产又被你耗光了，对不对？所以也不能代表说你出生在好家庭就永远都是幸福的。好，它还有无量无量的可能，无量无量的因缘。你现在好也不代表你以后永远好，所以有什么好骄傲的呢？好，所以圣者呢，他就是知道啊，智者他了解因缘，知道缘起无我啊，啊，万法呢都是无我的、无常的，那没有一个能够啊恒常不变的，所以他不会啊执着现在这个点啊，在只是比现在这个点，在那边比高比低，要看是看整个什么整个生命啊，而不是只看一个当下那么一点啊现象，在那边比来比去，不是这样。那我们一般呢只是从一个小点在那边比来比去，对不对？所以就比不完。那别人啊比较差，然后我自以为了不起啊，我胜过他，那这样就是慢，或者是说与等，别人跟我是平等的，能力是一样的啊，可是呢我就说没有什么，他跟我只不过是一样而已啊，对不对？你就 不能尊敬他。你认为说，他也不过是我同事而已啊，我干嘛那么尊敬他？哦，看到老板就怎么样？哦，毕恭毕敬，对不对？好、哦，唯命是从，啊，倒茶啦，倒咖啡啦，对不对？很殷勤呢、啊。可是对待同事就说，他只不过是我同事啊，跟我平等啊，所以你就怎么样？哎，不恭敬，不尊敬，对不对？然后呢，甚至啊，还有一点不理不睬。那像这样子呢，他就是有什么分别的那个慢心在。好，与等即己等啊，就是说，虽然是同等的地位，可是你呢，已经怎么样？哎，没有那样的一个尊敬心、恭敬心，还觉得说，他也没什么了不起啊，他跟我还不是一样，所以我干嘛恭敬他呢？对不对？哎，就是这个就称为什么慢啊？这个我们一般呢，常常会犯的这个毛病，有没有？那有的人会认为说，哦，谦虚啊，谦虚就是没有我慢，对不对？是不是？啊，会比较少。当然了，其实是不能用外表在看。如果有的人他谦虚哦，他只是在表面上谦虚，可是他的内在呢，他并不是这么想。好，所以呢，你就常常看到有一些主任啊，主管级的，哇，在台上呢，在讲的时候，哦，都讲得很好听，有没有？哇，讲的就表示说，哦，他是多么照顾员工啊，他怎么样？哇，那口才很好啊，讲的很又温柔又体贴又面面俱到。可是呢，很多人跟他私下在相处的时候，他的属下就很清楚了。哇，他在下面呢、哦，是什么样？很霸气的，颐指气使的，很霸道的，有没有？私下。是另外一种心态，其实他是很自傲的，可是呢，在台面上哇，因为众人之下嘛，哇，就要表现他的风度，讲得好好听哦。所以说，基本上表面上的谦虚，哦，是一般人，哎，很容易就被他对他认同啦，就觉得哎，他可能是这样的人，所以也蛮有人缘的啦。可是呢，如果你不是源自于真心的。久而久之，人家也怎么样，知道你只不过是什么娇柔做作啊、哦。所以呢，我们常说有一种叫娇慢，有没有？娇跟慢，它就有点不一样啊。娇跟慢，娇的话呢，也就是说，它是属于一种自我的欣赏，自我怎么样？陶醉。啊，孤芳自赏，他比较自负，觉得我自己的都是最好的、最优秀的，啊，但是他不见得会去怎么样欺侮别人、瞧不起别人，他只是自负。我学识、我品德、我什么都比人家好，口才啊，他是自我什么样，为主的哈、啊，这种心态，那称为骄。那慢呢，它就是怎么样，含有怎么样视己所长齁，然后呢去藐视什么对方，他不但骄，而且会去怎么样，去瞧不起别人，伤害到别人，嫉妒别人，